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十字架，我们的荣耀在十字架，在基督的十字架里。十字架是一个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焦点。偏离了这个中心和焦点呢，你就找不到我们信仰的那个本质了。我自己在，我记得在差不多十年以前到曼哈顿那边去的时候，我印象中就是开始跟弟兄姊妹分享十字架的道理。那这将近十年以来呢，神给我的感动也是一直分享十字架的道理。我就在这将近十年里边，一边学习，一边蒙主的灵光照，一边宣讲，一边实行。我常常说，在主面前祷告的就是，我能够把十字架道理能够讲得明白，也能够自己活得出来。讲出来有时候还不算是太难的事情，活出来就很困难。因为这个十字架啊，它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呢，它在对付自己的事情上也是很痛苦、很疼痛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对别人讲的时候比较容易，让别人去背着十字架跟从主，那是一件还比较容易的事。自己要背着十字架跟从主，那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十字架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有时候产生太多的误解，太多的误解。我们把很多生活中的负面的东西都已经把它和十字架划等号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平时的信仰生活中，在读经、在分享、在交通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我这十年呢也特别注意观察传道人、观察弟兄姊妹对十字架的认识和了解，发现误解很多，误解很多。我有一次到北京去，你知道北京现在的这个家庭教会啊，很兴旺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但是呢，教会还比较，弟兄姊妹的生命还比较弱，很多都是一些很优秀的知识分子组成了教会。其中有一间教会是有作家、有医生、有教授、有一些画家，都是一些很精彩的人，他们到一起信主了。但是那个旧的生命影响啊还很厉害，大家到一起的时候谈论这个属灵的事情少，分享这个读神话语的这种感受啊，祷告中神给他带来的一些感动啊，一些亮光，分享这个很少。一到一起啊，大家还是谈论那些以前比较喜欢谈论的东西，什么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这个什么达芬奇啊、拉斐尔，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很有意思，他们那个教会的牧师啊，是一个河南农村家庭教会背景的一位牧者。现在城市里边呢，有很多农村教会的传道人去牧养城市知识分子，这个现象很奇特，因为他们的属灵生命比较丰富，但是知识上呢，就相对的来说没有那些知识分子那么多了。所以他们一到一起就讲这些东西，讲这些东西。那个传道人，农村背景的传道人，一听到这些东西，那个脑袋就发胀。因为他们以前在一起，一见面就是读神的话语，就是祷告，就是读经，就是这样的一种对主的火热。一看这一群弟兄姊妹讲的那些东西和他以前所接触的不一样，所以他就跟我在那天就分享说， 他的弟兄姊妹也都分享说这个那个传道人就说，这一群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的十字架，这是他的十字架。你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里边已经有对十字架的一种误解，一种误解。如果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传道人，都是牧者的十字架，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很辛苦。而且呢，我们现在在家庭生活里边，有时候也常常听到这个一个有时候很强的那个脾气很暴躁的妻子，常常被别人称为是丈夫的十字架，丈夫的十字架，或者是一个丈夫这个大男子主义，常常被称作是妻子的十字架。有时候儿女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儿女有时候在教养上，在各方面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也会被人称作是我们做父母的十字架。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了那个盖恩夫人那个新乡的墨药，它里边就有很多对于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些误解。我觉得她的婆婆也是十字架，丈夫十字架，丈夫的疾病十字架，这个她的仆人侍女也是十字架。那个姊妹的属灵光景是很让人羡慕的，但是如果把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当作十字架的时候，你的信仰生活那就很沉重，很沉重。但是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的是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说是神的大能。那个十字架的道理那几个字，保罗是用它概括了整本这个圣经的这个焦点和中心。我们的福音如果要用几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但是保罗说那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有能力的，是有能力的。在那句话的前边，格林多前书1章18节，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前边那个地方保罗说到，他说十字架里边是有能力的，我不能倒空了十字架的能力。如果你不注意到它是一种能力的话，那你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你不会有的，你不会有。十字架带来这一切，圣经里边你从头到末了你会发现十字架就像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从头到尾十字架像一条红线贯穿在其中，很奇妙的。但是这个道理我有时候想一个人用一生去讲也是讲不完的，太丰富，太丰富。十字架的道理它不单单是一个真理系统，它是可以进入到信徒生活各个方面去，各个方面，我们信仰生活的各个层面它都能够进去。家庭生活，今天我们想主要讲一讲家庭，因为在家庭里边十字架被误解的最多，被误解的最多。我到香港去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大家一起祷告，这个为一个姊妹祷告，那个姊妹是从大陆到香港去嫁给香港的一位弟兄。那位姊妹非常爱主，主日七八时间，但是先生还没有信主，老是拖他的后腿。每一次他要去聚会的时候，那位先生就说一个星期只有这么一两天时间可以休息，可以跟孩子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你老是往教会跑，拖他的后腿。所以我们就为那位姊妹祷告，那位姊妹呢就是心里边很沉重，所以如何能够又照顾到教会的侍奉，又能够处理好家庭生活。后来祷告的时候，那位师母就为那位姊妹祷告说主啊，说我们的这位姊妹十字架太沉重， 你注意这些误解啊，我们的这位姊妹十字架太沉重，然后就是说他的先生成了他的十字架。下边又祷告说什么呢？说主啊，求你挪去我们姊妹的十字架。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这里边有一点不太对劲了，先生是十字架，又挪去十字架，那你怎么挪去啊？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误解。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边，到底什么是十字架？我相信主耶稣基督说背着十字架跟从他，天天背着十字架跟从他，如果表现在家庭生活里边，那不是在指着先生或者丈夫，也不是指着你的儿女，而是指着什么呢？指着十字架在你的个人生命中所带出的一种能力，带出的一种性情，带出的一种性情。十字架有时候在生活里边表现出来，它是能力和性情，和性情。今天我们要讲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顺服，顺服，顺服是什么呢？顺服是一种性情，一种十字架在你的生命中工作之后所带出的一种性情。我有时候常常称这种性情为十字架的性情，因为这个性情表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边的。我们的主自己借着十字架叫我们看见他自己内在的那种性情。以弗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里面好像有。就这一段经文，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一段圣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说到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你注意啊，在这段经文之前讲到教会生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四节讲到教会生活，讲到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团契，一个交通，彼此相爱，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讲了很多教会生活。你把它和家庭生活比照一下啊，比照一下，你就明白十字架与家庭，十字架与教会侍奉之间的这种关系。当保罗讲了那么多教会生活的实际的时候，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说到心的时候，一定不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而是里边的东西。耶稣基督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子？要是照着我们的样子，在教会里边，我们的侍奉，有时候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呀，不是以别人为中心，常常是看自己比别人强的，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有时候常常会耽顾自己的事，很少顾到别人的事。但是保罗说要做到这些东西，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和美的教会生活，或者说家庭生活。所以他是说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我们中文圣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后边画了句号，但是英文圣经呢就比较关注这句话和下边的经文之间的那种联系。因为这个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说到这里的时候，保罗接下来的经文是要来解释什么叫基督耶稣的心。怎么解释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是神，但是呢他不仅仅抓住自己作为神的那个地位不放。如果他要抓住那个地位不放的话，不降卑的话，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没有希望的，我们还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没有盼望。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个字很厉害的，虚己这个字虽然有很多的争论，但是这个字的那个本意也是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倒空自己，有一个那个英文圣经那个 NIV 把它翻译的更加的那个形象，那个地方翻译的什么呢？ Made himself nothing， 就是倒空自己，把自己变成 变成一个 nothing， 变成一个零。好几年以前，十几年以前，有一位传道人讲到，那个时候我还听不懂，我刚刚信主不久，他讲到我听不懂。他说，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当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基督徒，我们一直在追求属灵。他说，结果呢，追求到最后呢，这个变成了这个，他说这个零 zero zero， 变成这个零，属灵数到这种程度，变成一个零。他本来是嘲笑那些追求属灵的那些老基督徒追求的方法不对，最后越追求属灵越是追求不到属灵。但是当我读到这个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依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时候，反倒虚己，哦，我才真正明白，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呢，就是能够把自己看作是 zero， 看作是零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每一次我读到这些经文呢，特别是读到反倒虚己，反倒虚己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就祷告，我说，主啊，你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你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零，变成 nothing。 那我们作为你的仆人，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还能够自我中心？在教会的侍奉中，我还能看别人，看自己比别人强？在各样的这个生活范围里边，难道我们还不去来去活出你让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我们还去紧紧地抓住自己，真是找不到理由，找不到理由。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说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弟兄姊妹，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把主耶稣基督的这种谦卑顺服的性情全部带出来了，全部带出来了。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内在的那些性情全部向我们显露出来。当这些东西进入到我们，当耶稣的十字架来到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也一定在我们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把我们里边的那种原本败坏的东西替我们处理掉，替我们处理原来的悖逆，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成为顺服，成为顺服。原来的自我中心因着十字架成为舍己，原来的缺少爱心，原来的麻木，原来的那个因着十字架成为一种很敏锐的爱。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基督徒生活，你的家庭生活，那就很不一样了，很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些十字架这个东西啊，一旦进入到生活的时候，它在人的心里边生命中做工，那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所以保罗说，我想保罗是一个最明白十字架道理的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都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这是保罗，都是用的那个已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所有的这些都替我们成就了，都已经做完了，都已经做好了。只要你愿意去经历这个十字架的能力，你每天生命都会往前长进，每天生命中都会把那个美好的性情显露出来，显露出来。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在哪个方面，在教会侍奉中，在家庭里，十字架的性情 一旦显露，那就情况不一样，情况不一样。我们这个在北美，现在不单单是北美，中国大陆很多地方，这个家庭，基督徒的家庭也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这个北美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离婚率，教会的离婚率，基本上和世界上的也差不了太多，差不了太多，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一旦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现在大家比较倾向于去找那些搞婚姻辅导的人，搞婚姻辅导，很少能够想到这个婚姻关系是一种属灵关系，因为我们常常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很少把它看作是一种属灵的关系。属灵的关系，你去找那些婚姻辅导，我不是说婚姻辅导不好，那些合乎圣经的那个婚姻辅导有时候相当有效，但是一定要合乎圣经，一定要合乎圣经，用那个属世的那个心理辅导，我观察了一段时间，那个效果应该是很不理想，很不理想。他们做了另外一个统计，就是现在属世的那个心理学辅导啊，心理学婚姻辅导，现在那些人呢，就是说十个人里边大概有七个人自己在婚姻上是有问题，甚至是离了婚的。你看这个比例相当高的，70%他自己就是在婚姻上出了问题，是离过婚的。所以当他辅导的时候啊，他已经有了一种取向，就是基本上他的结果呀，是把你也辅导到离婚的程度为止。我认识一对夫妻，那个弟兄以前还是做传道人的，婚姻出了问题了，男的去找他自己的辅导，那个心理辅导，女的去找他的心理辅导，辅导半年之后两个人就分居了，他接着辅导两年之后两个人离婚了。我看了这个，我观察了整个这个辅导过程，我发现这个问题很大。一旦你意识到婚姻是属灵关系的时候啊，你要朝着这个属灵的方向走，要来到十字架这里。一来到十字架这里啊，你就会发现那个十字架所带出的那个结果完全不同。这个婚姻出问题啊，你去观察一下，无非是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那种自我中心的那种生活态度，在婚姻中实在是很要不得的，那种有罪的那种乖僻的生活习性，那个有罪的本性对生活的婚姻的影响也是很厉害的。在芝加哥那边有一间教会，有几对婚姻出问题，先生去大陆，结果到了大陆之后，你知道大陆现在那个环境很败坏的，到了那里的时候就是开始有混乱的那种性生活了，那种情况如果不影响婚姻那才怪呢，连基督徒都是这样，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乖僻的习性，那个有罪的本性给婚姻带来的影响，无非是就是这么几种，你去看一下，就这么几种。那这几种情况你找心理辅导他能解决吗？这几种情况只能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十字架前认罪悔改，让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十字架做工的时候它很奇妙的，它一开始就是一定要让你带你进入一种舍己的这种境界。舍己不是舍他，我们基督徒也是面临有时候一些很具体的一些婚姻生活方面的问题，会争吵的，会有问题。我跟我太太也是常常因为这些事情会有一些不愉快， 一出现这些问题，以前我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太太，我是这样祷告的。结果什么？结果这个越祷告发现这个问题越不对。那后来我发现十字架的工作不是这样的，十字架的工作是舍己，要舍己，不是舍他。所以后来我的祷告我就有了改变，我说主啊，求你改变我，求你改变我。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太太在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真的是这个情况，你要相信上帝做工的方式实在是很奇妙的，不知不觉就改变了。所以这个十字架是把你带到十字架，要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来做工，把你那种自我中心的东西要打碎，要打碎。哎，如果你有那些乖僻的习性，你要因着耶稣基督的那个十字架的挚爱，那些东西慢慢的会被扭转。如果不扭转，那是很奇怪的事情。有一位姊妹，那个生活是很乖僻的，那个生活习性简直一般的人，一般的丈夫做丈夫的受不了。他有一些对色彩的喜爱，每个人都会喜欢不同的颜色，这是很正常的。有的人喜欢红色，有的人喜欢蓝色，有的人喜欢绿色。这个姊妹喜欢黑色，喜欢黑色呢，就是把家里边这个家具沙发都是黑的，电视机的那个架子都是黑的。这个先生当然有时候就有一点怨言了，他先生就说这个太太呀，说你看你快把家里变成这个殡仪馆了。但是这位太太怎么说？她说我喜欢，你看很自我中心呐，我喜欢我就得这样做。可是你没有想到，家庭不是你一个人呐，家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关系构成的，关系必须和谐，它才是美好的。所以呢，他说我喜欢，这就出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十字架就是要来到你的生命中，要对付你这种我喜欢的这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这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所以这是十字架工作的一些果效。一旦你发现，一旦你允许十字架在你的生命中做工，在你的家庭里做工的时候啊，那个情况会不一样了。最后你会发现，十字架先是带来舍己，然后是带来这个和谐，带来和好，带来和美，带来和美。是家庭，十字架与家庭生活。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有一段关于家庭生活很美好的描述。在五章的第，我们从第十五节看起，这是大家最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22节那里如同顺服主。下边又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注意到弟兄姊妹，这些经文所讲的地方，顺服前面我已经说了，顺服是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我们所看见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性情，这里又讲到顺服。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舍命的爱，主耶稣基督里边的那个性情，这个地方又讲到爱。所以你现在注意到啊，当我们说到十字架的时候，在家庭生活里边，丈夫不是你的十字架，妻子也不是你的十字架，而十字架所带出的那种顺服，那种爱，那才是十字架的表现。有了那些东西的时候，家庭生活一定会是一个不同，是一个不同的情况。但是前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十字架的性情啊，在家庭里显出来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关系。因为前面说到什么呢？说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这是当时以弗所人他们的那个生活状态啊，受那个当时的那个生活环境的影响。喝酒喝得很厉害，喝酒喝得很，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保罗话一转说，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我们一说到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常常现在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误解，一说被圣灵充满，好像就是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语，好像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肢体行为。圣经在这里一说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和上帝的关系，神的关系不一样，然后在具体的生活中你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下边，在原文里边当说到圣灵充满之后，带出几个不同的行动，都是用这个圣经里面用几个分词来表现的这几个行动。下边说被圣灵充满之后是什么样子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圣灵充满之后带出的第一个情况，第一个。然后呢，下边说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这是带出的第二个，带出的第二个。下边第三个，圣灵充满之后带出的情况，带出的这个基督徒的那个生命行为是什么呢？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这个彼此顺服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解释下边的这些话，就是家庭生活，这个彼此顺服非常重要。保罗在这里用的是彼此顺服。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以后的经文呢，我们只看见妻子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有时候特别愿意读这一段这一节经文的。一到生活里边，这个碰见妻子不顺服的时候，这个丈夫常常拿这一节经文说，圣经里边说妻子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圣经前面那一节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规定，叫做彼此顺服，只是彼此顺服的那个表现是不一样的。丈夫顺服妻子顺服丈夫的情况和丈夫顺服妻子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彼此顺服，这是圣经里的一个命令，一个命令。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你也注意啊，这现在已经开始讲到十字架了啊，讲到十字架在家庭生活中的使用了。十字架不是妻子，十字架是你对妻子的那个舍命的爱。十字架不是丈夫，十字架是妻子对丈夫的那样的一个顺服的那种性情。注意啊，这是十字架，这是十字架。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圣经中对妻子的那个彼此顺服的要求。前面说的彼此顺服，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现今天的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不太容易的事。有时候这个听很多妻子在家庭里的地位相当高，而且现在很多的妻子收入比丈夫的收入还高，所以呢就在很多的事情上成为这个顺服丈夫的一些障碍。但是如果你明白了这些道理的时候，那个你会发现这个顺服本身带着一种很强的一种生命能力，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有一位传道人讲了一个故事，我听了以后很感动。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就让我看见这个十字架一旦变成一种性情的时候，它中间带着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改变丈夫的能力。他说这个家庭原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丈夫和妻子之间那是每天像战争一样，打仗一样， 在家里边就像打仗一样。结果有一次这个先生出差，两个人还都不信主，先生出差，妻子一个人，剩一个人在家里边。这个妻子突然感到非常的孤独，因为丈夫出去了，自己每天的这个生活节奏被他打破了。因为原本丈夫一回来的时候，他就有事情做了，有事情做，总是能找到一些借口和丈夫吵一架。结果丈夫一出去，他就很失落，很失落。结果呢，他就跟教会的认识教会的几位姊妹，就跟教会的姊妹这个去打电话，说你看看这个感到非常的孤独，而且呢是丈夫不在家感到孤独，在家的时候呢，他说我的生活又跟地狱般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后来那位教会的姊妹就说，你到教会里来嘛，你到我们的妇女查经班来嘛，你来这个跟我们一起读一读神的话语，你接触接触我们的信仰，看看对你的婚姻生活是不是有帮助。那个妇女，那个女士就来到了查经班，一看教会里的这些参加妇女查经班的姊妹啊，一个一个的那种神态啊，很喜乐。她就是说，她说你们为什么就是这么喜乐，这么好像你们都很幸福似的。这些姊妹就跟她分享她们自己的那种婚姻生活，也是从很多的矛盾冲突里边走出来，因着神自己在家庭里的工作，有时候开始变得和谐，变得和美，对他们自己的那种心态，那种形态都是一种影响，都是一种影响。然后那个人就那个女士后来就在那些弟兄那些姊妹的带领下就信主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有时候神的工作很奇妙，圣灵的工作很奇妙。有些人的生命啊，他觉知了信主了，但是很漫长，你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有些人呢，一旦接受主，神在他的生命中的那个工作，那个很明显。这位姊妹就是很明显，马上那个性情各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下子神给一光照他，就发现他以前的那些东西何等的得罪神，不蒙神的喜悦，包括他的家庭生活，包括他对先生的那个态度，他都能够，神都能光照他看得出来，有很多的改变。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丈夫出差回来了，回来之后，她丈夫还是以前的那种，对她的太太还是以前的那种印象嘛，所以一回来已经准备要进入战争了。可是现在这一次一回来之后，太太替他打开门，微笑着面对他，让他大吃一惊，说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嘛。他想这个微笑后边一定有什么阴谋，就是这样。结果他这个先生当然在以前的这种战争中啊，一定是很有问题的，一定是大男子主义，也是很自我中心的，所以回到家里边行李一扔，然后就坐在沙发上，要让他的太太替他把鞋脱下来，拖鞋拿过来。你看这也是很要命的一个先生。如果是以前呢，他的太太啊，拖鞋也可能会给他拿过来，但是呢一定是要扔在他的脑袋上。但是这一次太太把鞋子替他脱掉，把拖鞋放在他的脚下替他穿上，这个先生就觉得这个不太正常。你看到没有？然后先生还有更无理的要求，说你替我打一盆水给我洗脚，这种事情在北美不正常吗？你要洗脚跑到池子里面洗一洗就完了吗？但是他要表现出他的那个大男子主义在家庭里边的那个家长的那个作风。如果是平时，他的太太也会端一盆水过来，但是那一盆水一定是泼在他身上。但是这一次太太把水放在他的脚前替他洗脚，替他洗脚，这个先生就发现他这个太太的变化就很不正常了。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下班回来之后又这样来要求自己的太太， 到第三天还是这样，你看到没有？有时候弟兄姊妹，我就发现我们的主啊，真是他把一些他爱的人呢带进一些试炼的环境中，带进一些环境来操练他的忍耐，操练他的性情。对这个姊妹也是这样，虽然他刚信主不久，但是主还是这样来操练他。这个姊妹就是真是有神的同在。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是这样，第三天还是这样。他的先生已经受不了了，就对他太太给他洗着脚，他就说：“你跟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后来那个太太就跟他说：“他说我告诉你，我信主了。”他说：“我信主了，我信耶稣了。”那个先生就说：“信耶稣怎么会把你变成这个样子？”那个太太也说不了，说不清楚，但是就是这个样子。后来这个先生啊，就真是被他太太的这种顺服感动了，跟他一起，他说：“我要去看看你信的那位耶稣为什么会把人变成这个样子。”就去了教会，结果这位先生后来也信了主。信主之后，这个家庭原来是征战的家庭，是不和谐的，是吵闹的。结果呢，因为两个人都被主的生命所改变，顺服的爱的这样的一种性情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边，家庭越来越美满。所以弟兄姊妹，顺服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个东西不叫逆来顺受，不是没有原则的顺服。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那是在基督里边带着一种原则性的一种敬畏来顺服，那是很不一样的，不是无原则的，不是逆来顺受。这样的顺服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带着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所以你们做妻子的呀，你们不妨试一试，是带着改变生命的能力呀。我的太太就是这样，她有时候啊，她就是用顺服来改变我，这个真是没有办法抗拒的，这种改变没有办法抗拒，他的顺服最后真的能够把你给改变过来。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你可以看出来那个顺服本身带着一种改变丈夫的那种能力。所以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要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要求是很高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看这个要求，如果你真是以这样的性情来对你的丈夫的时候，你看一看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子，家庭里边是什么样子。但是做丈夫的，你也，我们中间做丈夫的，你也要注意。下边圣经要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要求又是很高的，为教会舍己的那种爱，正是十字架所显明的爱。丈夫爱妻子，就得用这样的爱去爱妻子。这个要求啊，又是高得不得了了，又是高得不得了了。要舍己。在家庭生活里边，不要说舍己了，有时候啊，我们这些做丈夫的，有时候舍去一场看球赛的机会都不愿意。有时候这个妻子忙一天，丈夫忙一天，回到家里边，坐的你丈夫坐在沙发上，妻子在厨房里面就忙活起来了，不愿意去帮助妻子做点事情。有时候我这个人呢，我是很惭愧的。我在家里边以前这个大男子主义是已经习惯了的，所以当我讲妻子丈夫爱妻子的时候啊，我就求主，我说主啊，你帮助我能够在家庭生活里边把这种爱，哪怕是从最小的地方开始，能够操练起来。现在让我去为妻子舍己，那个话说的太大，让我从小的地方来操练起。对我来说，这个有时候有些操练呢是很具体的，比如在家里边洗碗。我以前是最不喜欢洗碗的，洗 妻子这个做完饭之后呢，我去吃，吃完之后呢又坐下了，然后洗碗的事情还是自己妻子的工作。但是现在我就开始从这样最小的事情上操练起，让妻子这个能够坐下来休息一下，我来去洗那些锅碗瓢勺的。但是这个操练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这个一开出这个洗的时候，很多的怨言。我妻子做饭呢，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哪怕是煮一碗面，她也要把所有家具都家里边那些锅碗瓢勺都动用起来。所以等您去洗碗的时候啊，那个台子上摆的到处都是东西。有时候他甚至烧一碗开水煮一碗粥啊，也是动用很多的锅。我说你没有必要用那么多东西嘛。一开始我就要操练自己洗碗呢，我就很多的抱怨，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我太太就说了，她说你看我已经洗了20多年了，我也没有抱怨过，你看你就刚刚开始你就抱怨起来了。那我就觉得自己的操练那还离得远呢，刚刚就开始抱怨了，我就开始不那么抱怨了，你用多少就用多少，我就洗。但是洗的时候啊，心里边还是觉得那个不是一种舍己的爱，是一种很硬性的一种东西。洗的时候把那个锅碗瓢勺弄得很响，叮当响。我太太就过来说了，我太太说，如果你不想洗就放在这里，你不要把它搞那么响，我坐在那里心里也不安。就是这样。那后来呢，我再就声音就慢慢就很小了，就很小。再洗下去，但是呢还是觉得这种东西啊不是一种很自然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命啊，有时候操练当然是很辛苦的，但是这个操练的结果应该是一种生命的自然的流露，它不自然，有时候不自然。洗完之后呢，还想在这个妻子面前有一些自我表扬。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洗东西总是洗得很干净，这个摆得很整齐。我妻子说，就是你看你还自己夸奖自己。那再后来的时候呢，我就连夸奖自己也不夸奖了。现在已经开始很习惯了。生活就是这样。你要舍己的去爱自己的妻子，你不要说大话，你不要说我可以为你舍命的。你在家庭里边这些细小的事情上就开始去关心你的妻子，看到她的需要，能够替她，能够帮助她，能够分担她的这个分担她的家务。这个就是舍己之爱。你不要以为舍己之爱是很大的一个东西。所以圣经在这里说，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很高的要求。当然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有很多是讲到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下面说是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注意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还不单单是让你，虽然这里讲到教会，但是呢，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放在家庭生活里的时候，同样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对你的妻子不单单是一种生活上的照顾和关照，真正舍己的爱你的妻子，里边还包括着一种在灵性上，在属灵的生命上的一种关照，一种关爱，一种帮助。做丈夫的，你有一个很重的责任，就是对你的妻子的那个属灵生命啊，有一种爱护，使他也能够像圣经在这里所说的，对教会的那个要求，教会的要求，能够使他毫无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对你的妻子的那个，可不单单是一种生活上的关心了，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照顾。这个做丈夫、做家庭里的头、做妻子的头，你如果是一个在灵性上比妻子更差的人， 你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头的作用，起到头的作用。所以对丈夫你的属灵的那个光景，这里的要求相当高的，相当高。已经9:30，哦，这个内容太多了，我们刚刚开始，对不起，这个内容太多了。好，我们很快讲。我想时间到了，算了，不要再那个了。好，以后有时间再讲吧。到什么时间？对不起，我这个因为这个内容太多，十分钟，我们很快讲。我现在主要是想告诉弟兄姊妹啊，十字架在家庭生活里边，你不要把它当作重担，你不要把妻子当作十字架，不要把丈夫当作十字架。十字架在家庭里的表现是生命和性情，注意这两点，能力和性情。十字架带出的就是这些东西，顺服，十字架带出，十字架工作的结果是一种性情，涉及的爱，十字架在生命中的工作所带出的一种性情，这些东西才是家庭生活中的十字架。所以呢，当你把它这个观念上扭转过来了，你就会发现在家庭生活里边，十字架原来是生命能力，有了这些东西，家庭生活就会被带进一种和谐和美和好的这种状况里。下边讲，我们很快讲这个做儿女的在主里当听从父母，这是以弗所书六章一至四节，主要我们主要讲一讲儿女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得你得福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些东西都很容易明白，但是呢，这个孩子要真正做到听从父母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就感觉到孩子要听从父母真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的孩子我觉得他就没有办法照着圣经这样去做。要孝敬父母，下面说到你们，我们就讲最后，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在这个儿女的养育上啊，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一些很成功的一些见证，但是我今天我自己的观察，这么多年观察那么多的家庭，传道人的家庭，教会的长老执事的家庭，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家庭，我发现真正那些成功的例子很少很少，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些好的我们感谢主，但是呢，弟兄姊妹你也要注意啊，家庭常常是属灵征战的最激烈的地方，而且我们的儿女也是魔鬼撒旦这个争取的对象。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有时候常常要吞吃的就是我们的儿女。我自己的一个最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最深的感触就是在教会的侍奉中，有时候好像很多复杂的关系还是容易处理，在工作岗位上有些东西还是可以处理，有些很难相处的同工啊什么的，最多就是最大不了就是我们不能够在一起侍奉。好，你按着你的方式，你找一个地方来侍奉，我按着我的方式，我找一个地方来侍奉，最多就是这种情况。可是你的儿女你没有办法的，你不能够把他撵出去，就完了，你不可能的。而且儿女现在受这个世界这种文化的影响，世俗潮流的影响非常厉害。儿女这个是别的东西都是好像是外在的，但是儿女是连着骨头连着肉的，所以真是给你带来的，给你的生命，给你的侍奉，给你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啊， 所带来的影响有时候是非常的深刻，非常深刻。我讲一讲我自己的见证，我们很快就结束。我讲一讲我自己的见证。我的儿子，我只有一个儿子，已经23岁了。我是按着主的教导，照着主的教训警戒管教，但是呢，结果还是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我们原来在神学院的时候，儿子那时候还小，跟他一起读经，跟他一起祷告，按着主的教导带领他。但是呢，那个世界给他的影响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住在神学院，神学院我们那个地方，我们那个神学院在芝加哥最富裕的一个地区里，所以呢，我们常常说那个地区住着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住着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最富有的人像那个 Michael Jordan 这些人都在那个地区住着。神学院的学生呢，有从非洲来的，有从中国大陆来的，都是很贫穷的。结果我们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学校里读书，同一所学校读书。你知道那些孩子啊，他的那个心理受到的那种冲击很大呀。有时候我们注意不到这些东西，我们只知道他在神学院里面，我们跟他一起读经，跟他一起祷告，教导他爱主，长大之后好好侍奉主。他在那里点头，跟你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但是没想到他内心呢，在外边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Michael Jordan 一去那里的时候，开着汽车啊、哦，别人都把他当作偶像。神学生一去接自己的孩子，那个汽车到处咣啷咣啷乱响。有一次，我的儿子就跟我说：“爸爸，你的车你不要，你要不要停到我们学校里边，你停远一点，我会走过去。”我才注意到他内心里边呢有很大的挣扎，有很大的挣扎。结果这种东西啊，给他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知道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是已经被神呼召要做传道的，要一生过贫穷生活的，过简朴生活，要不是追求这个世界的，而是要好好的侍奉主。但是他自己内心里边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好东西，这个是好汽车不好吗？好房子不好吗？为什么他内心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向往，有一种追求？小的时候还不明显，当大了的时候啊，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越来。当时读高中的时候，他跟他的同学一问，你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啊，我的父母是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哦，很容易说出来，很骄傲。人家一问我儿子，你的父母是干什么的？我儿子就说，我父母是开公司的。不敢跟他们讲，父母是传道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你就看得出来呀，这个世界在和我们争夺我们的下一代。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有时候并不总是成功的。你讲出来的例子，我的儿子多么爱主，我的女儿多么爱主，他们又多么追求上进，又侍奉主，很好，感谢赞美主。但是呢，还有许多的都是很可惜的一种情形。但是要知道，这里边有很强烈的属灵征战，很强烈的属灵征战。我们只能把这些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我为我的儿子祷告10年，当我意识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每天3次跪下来为他祷告。但是有时候祷告，越祷告发现他的情况越不好，越祷告情况越不好，越祷告好像离主越远。有时候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内心带来很多的试炼呢，带来很多的试炼。我自己就是要按着主的教导去教导他，但是呢，看见的结果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知道，家庭生活中有时候常常是属灵征战的一个战场，父亲、父子、母女、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些东西。但是我还是坚持为我的儿子祷告。我祷告，我并没有求主，你让他以后读一个，你能够让他读好的大学，你能够让他有好的工作，你能够让他赚多少多少的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祷告，没有。 我只是在主面前祷告说，我说主啊，我在我面在你面前向你所求的就是能够让我的儿子成为一个爱主的人就行，你能够一生爱主就行，你能够得着他，得着他，哪怕是他只是做一个收垃圾的工人，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已经非常满足了，没有别的要求，只是有一个要求，让他成为一个爱主的人。这个祷告非常合主的心意，但是越祷告有时候情况越差。所以有时候在家庭生活里边，借着这些关系啊，主就是在操练我们对他的信心，操练我们的爱心，操练我们的耐心，操练我们的顺服。所以家庭环境常常是一个操练人最有效的地方，最有效的地方。但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得胜，靠别的东西没有办法，只是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带出来的能力，所带出来的那些性情。我相信只要我们用这些在主面前靠着主不断地来操练自己，总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主给我们带来一些我们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东西，所求所想的，不管是夫妻之间，不管是父子之间，母女之间，这个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只要我们信靠主，信靠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能力和他带出来的性情，总会有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一些结果。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很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奇妙的救主，你将十字架的能力显明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显明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愿主你将你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更深更美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做妻子的可以真的在凭着敬畏基督的心能够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能够也凭着敬畏基督的心来舍己爱自己的妻子，能够孝敬自己的父母，做父亲的用主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以至于使主你的话在他们的生命中有根有基，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